在我传信息之前，先给大家看一段很短的小影片。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小影片。
今天呢是2020年的第44天，让我们看看在这短短的一个半月里，全世界都发生了什么。1月3号，美国发射了3枚火箭弹袭击伊朗。1月12号，菲律宾火山爆发，数万名居民撤离。1月14号，克什米尔雪崩，至少76人死亡。1月15号，俄罗斯总理政府全体辞职。1月16号，乌克兰客机被伊朗导弹击落，死亡176人。1月17号，非洲经历了25年以来最严重的蝗灾，由约3600亿只蝗虫引起。1月18号，加拿大雪风暴。1月19号，我国新疆喀什地区6.4级地震。1月20号，湖北武汉新型肺炎全面爆发，目前确诊已接近6万人，死亡1368人。1月21号，西班牙遭遇了强风暴克罗利亚，至少死亡10人。1月23号，美国爆发40年以来最致命的乙型流感，至少10000人死亡，超过1900万人感染。1月25号，我国西藏昌都地区5.1级地震，同时土耳其发生了6.8级地震。1月26号，印度尼西亚爆发洪水。1月27号，阿富汗航班坠毁，篮球巨星科比飞机失事，美国驻伊朗大使馆遭火箭弹轰击。1月29号，古巴7.7级地震，丹麦爆发禽流感。1月31号，澳大利亚山火逼近了首都坎培拉，这场山火已经持续了5个月，同时遭受到了沙尘暴和冰雹，或造成超过10亿多动物的丧生。同时在这一天的我国新疆地区4.3级地震，云南地区4.0级地震。2月1号，我国湖南邵阳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俄罗斯圣彼得堡体育馆全面坍塌，日本发生了5.2级地震。2月3号，我国四川成都地区5.1级地震，福建莆田步行街发生大火。2月5号，超过70万只蝙蝠入侵澳大利亚。2月7号，尼日利亚爆发了不明疾病，不到一周时间感染了104人，在48小时内死亡了15人。2月11号，巴西发现了神秘病毒，90%的基因根本无法识别。在这短短的一个半月里，我们见证了地震、雪崩、山火、轰炸、瘟疫等等，像是在电影里才能够见到的情节。有人说这仿佛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样子，真想重启2020年。如果给你一次机会回到2019年的12月，你会做些什么呢？
弟兄们，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一位弟兄他所做的一个短片哈，看了以后我心里头很有感触，看了以后就让我联想到启示录中间所有的一些记载。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第6章，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6章，从第1节开始，我们起来读。来，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1印的时候，就听见是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2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3印的时候，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1000银子买1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有喝酒不可着他。揭开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揭开第5印的时候，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6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启示录哈，启示录这一卷书啊，很多人有一些人说他读不太懂。实际上，启示录它的节奏很清楚。这卷书啊，是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意象。他看到，首先看到是一卷书，这卷书上面有7个封条， 有七个封条把它封着哈，把这个以前的时候不就它不是用这个绳子钥匙，它是用封条用蜡印的这样子把它封着的。然后呢，七个封条它在揭的时候就揭开第一印第二印，就揭开第一个封条第二个封条，揭出了什么呢？就揭出了七字号，天使在吹七字号。然后这七字号呢就开始一号一号的吹，吹到后来到第七号的时候吹出了什么呢？吹出了七个碗，七个碗。然后这个七个碗呢就往地上倒，每倒一个碗地上就是一个灾，所以七个碗就倒出什么？倒出了七灾。然后七灾结束的时候就是新天新地降临。所以你看启示录整卷书它就是在这个节奏的中间，所以你看起来并不困难。当它的七印七号七碗基本上都它讲的灾难又都是重叠的哈，所以我们很难讲这个它是三个不同的时就三个不同的事件的时期，还是它就是同一个事情的描述哈。但不管怎么样，你记住启示录从七印接出七号，七号吹出七碗，七碗倒出七灾，然后就是新天新地。哎，这样能不能够把启示录记下来？再来一次，来，第一个是什么？七印接出了什么？七号，然后七号怎么样？吹出了七碗，然后七碗呢？倒出了七灾，七灾之后是什么？新天新地降临。弟兄姐妹，就让我看到这一个短影片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了这个启示录里头所提到的这一些的七印七号七碗。那么刚我只让你们看七印，在七印里头你会发现它前边这个六印哈，在这第六章里头提到的六印，第一印打开来的时候出现了一匹什么样子的马？白马。第二印呢？红马。第三印呢？黑马。第四印呢？灰马。第五印呢？就很多的圣徒殉道。然后第六印呢？就是大地震星辰坠落。好，我们再说一遍，第一个是什么？白马。第二个红马，然后黑马，然后灰马，然后呢圣徒殉道，然后呢大的地震。你看哈，这个六印你就记得这个，它大概每揭开一个印地上就发生一些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记得，地上发生事情往往是因为天上发生事情，所以当我们要改变地上事情的时候，记住要改变天上的事情。我再说一遍，地上发生事情是因为天上发生事情，改变地上的事情先改变天上的事情。所以唯有基督徒可以改变天上的事情。我们先看圣经中间讲白马的时候，白马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他骑在这个白马上，有一只弓赐给他，那个射箭的弓，然后有冠冕赐给他，然后说他胜了还要再胜。这个到底代表什么含义？我很少人能够完全讲得清楚，但是大部分的解经家会说，这个好像代表着基督徒的福音的工作。福音的工作从耶路撒冷那一个小地方开始，从耶路撒冷传遍了整个地中海，然后征服了全世界，一直到现在。你看全世界20多亿的人口全部算是信耶稣基督的哈，所以这是一个白马的工作。然后呢是红马，红马的手上有什么东西呢？红马的手上有一把大刀，一起说大刀。白马是一只弓，然后把红马是一只刀。刀代表什么？刀代表的是战争。刀代表的是什么？是杀戮哈。刀代表的是战争，代表的是杀戮哈。然后呢第三匹马是什么呢？第三匹马是一匹黑马。白红黑，到了黑马。黑马的时候手上有什么呢？手上有天平，骑马的手上有天平。天平代表什么？天平代表就是一把秤嘛。他在秤什么呢？在秤粮食，他在秤小麦，在秤大麦，在秤油，在秤酒。然后一边秤的时候一边说什么呢？油和酒都不可以糟蹋，小麦大麦都不可以糟蹋。这个代表什么？粮食非常紧缩。代表什么？代表饥荒要来。所以白马，然后红马，然后黑马，第四匹是什么呢？灰马。好了，第四匹灰马是什么呢？好像集大成了，把这前面三匹这个两匹马的状况都有，而且还增加了。有什么呢？红马的刀有了，它有刀剑。然后呢有瘟疫有饥荒，不但有饥荒，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瘟疫出现的哈、有瘟疫出现了，还有野兽出现了。这个真是不太懂什么叫做野兽哈。然后到了第四印呢，所以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哈，这个好像今天呢、到这个 这个第四印的状况好像就在我们边上正在不断的在出现的一种感觉，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比方像说有战争，你可以看到我们二十世纪从1917年、18年开始，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解决了欧洲的四个帝国，什么奥匈帝国啦，什么俄罗斯帝国啦，然后这个什么这个奥图帝国啦哈，等等等等哈，德意志帝国就解决了他们，死了多少的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纳粹啊，日本军阀啊，等等等等，然后后边接着，如果以我们来讲，就是国共内战嘛。国共内战死的人恐怕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和中国人打仗的时候死的还要多，国共内战死的人更多。然后国共内战之后什么是韩战？你可以看到韩战中间也死了不少的人。韩战之后是越战，越战死多少人不知道，只知道美军死了16万，越南人死多少不知道。越战之后呢，是不是就结束了？没有啊，你看你在中东里头以及在非洲里头所发生的部落战争，中东中间所发生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它内部的战争，伊拉克、阿富汗，他们内部的战争没有停过，没有停过。然后你再看到叙利亚的内战，更是可怜到了极点。叙利亚内战到现在没有停止，所产生的难民呢，哈，到现在有500万的难民，只是叙利亚，产生的难民就有500万，还没有算伊拉克，还没有算到伊拉克。然后中美之间的较劲，然后呢，台海两岸之间的紧张，你我在这个紧张的中间，我倒有点谢谢武汉肺炎。武汉肺炎呢，造成这个紧张好像有一点点看不到了哈，有一点他没力量管这个事情了。然后到了印度呢，是不是就这么安静了？你看这种战争是不是只有国与国之间呢？内部有没有了阿富汗内部的战争、叙利亚内部的战争？包含印度现在他们有一个公民法，这个公民法造成他们的伊斯兰教跟印度教之间那个冲突没有停止，每一次的冲突都是几十人、上百人的死亡，哈，几十人、上百人。人的死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除了这样子的战争之外，还有什么呢？刚我们讲第四印里头还有什么？还有饥荒，还有饥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在这个去年底的时候出现的蝗虫，最开始讲说是在东非啊，好在阿拉伯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些的蝗虫是越来越多，它从3000多亿只到了4000多亿只，到了现在说6000多亿只，据说到了六月间的时候，它会成6000亿只的500倍，是多少只？算不出来了。因为它是几何级数的，它是生这个它生一次卵，然后孵出来的就是不知道有多少，它是几何级数在那边增加。如果说6000亿只乘以5都已经是不得了了，对不对？就已经是三，我已经算不清楚了，对不起，那个单位应当叫做什么，我已经不太知道了，我已经不太知道了。蝗虫之灾，不但有蝗虫之灾，到底会吃掉多少的不知道。据说一天，现今一天是可以吃掉差不多3500个人的粮食，一天他吃掉3500个人的粮食。现在呢，到底是多少呢？有一些专家说他会吃掉，会让全世界1/10的人陷入饥荒的里头。不但有蝗虫，还有秋行菌虫啊，秋行菌虫我们就不多说它。而且呢，再加上的那种干旱，像是泰国遭遇4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干旱，澳洲遭遇干旱，欧洲遭遇干旱，连台湾都在干旱，只是我们没有留意。你知道，像现在你看这张图，这是现在的雾社水库。知道雾社水库吗？骊山底下就是雾社水库，这个骊山的清境农场下面就雾社水库变成，我没有拿日月潭的，日月潭的水库更可一样很可怕，你从来没看过的那样子的干旱的状况，只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没有人注意到台湾正开始面对干旱，台北还不错，常常下雨，然后不但有这样，还有什么呢？不但有饥荒，还有瘟疫，这是我们现今所面对的。你看到这张图是3月12号的统计，3月12号的统计是12万人得了这个。你再看3天之后的统计，多少人得了？15万，这是3天之后的统计，会不会还会等比级数的增加？我认为会啊。好像我媳妇他们在西班牙要回来，现在回不来啊，因为 买一张机票就说断了，然后再买另外一张机票又说断了，再买一张机票又说断了。那西班牙从几百个人现在已经到几千人了，现在好像是5000多6000人嘛，西班牙好像到6000人嘛。我前不久跟这个KL 吉隆坡讲，因为我本来下个礼拜要在吉隆坡领他们的特会，我前两个礼拜之前我就打电话跟他，我说我非常可能会来不了哦，我说你们要做好预备哦。他们说还没有问题啊，我们这里没有事情啊，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现在都没有多少这个病情呢。我说不是没有多少病情哦，恐怕只是你们不知道有多少病情哦，我说你们要小心哦，你们要留意哦。一直到了昨天早上通知我说，张牧师，我们已经决定我们不取消了，因为我们的病情大爆发了。现在他们是大爆发了，这是到底会有多少我也搞不清楚。亲爱的弟兄，世上别台中世界只有这个疫情吗？不止啊，只是在台湾我们没有留意啊。台湾有一个病情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叫伊波拉。啊，伊波拉在1976年的时候在刚果的伊波拉河出现的这一个病毒，所以就叫做伊波拉病毒。那这个病毒呢是应当从猴子传染到人的身上的。这个病毒如果传染过来的时候，人得了这个病毒的时候，死亡率是多少呢？90%。90%的死亡率。你说它只出现一次，没有，伊波拉可怕的是当中1976年到现在隔两年就爆发一次，隔两年就爆发一次，隔两年就爆发，而且它在哪里爆发不知道，连美国都曾经出现过，香港曾经出现过，菲律宾曾经出现过，苏丹出现过，然后这个什么地方，奈及利亚出现过，刚果出现过，乌干达出现过，总共伊波拉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0人。它最近还正在这个刚果出现，所以在1976年当他在刚果出现的时候，你知道没有办法去治疗他，只能做一件事情叫封村。封了多少个村？55个村子，整个55个村子封的干嘛呢？就让他们全部死光，55个村子全部死光光，全部死光。因为到现今为止伊波拉还是没有药可以去治疗它，好，仍然是没有药可以去。还有艾滋病我们就不说了，艾滋病到现在死亡了3000多万人，3500万人。当然最近因为艾滋病的药发明的比较好了，所以艾滋病有一点点停下来哈，这也是感谢上帝的了哈。流感在去年到今年大概死了2万多人哈，大概死了2万多人，大概死了2万。好了，不但是有这个第四印，到了第五印的时候，第五印是圣徒遇到迫害。圣徒遇到迫害，我们以为这个只有古罗马的时候才会出现，但是你知道在20世纪一直到现在，基督教受到的迫害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好，那么中亚的地方，叙利亚的地方，你可以看那个基督徒被杀，他们被杀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好难过。一个小孩3岁多，是基督教的。大家很多人，我们台湾的基督徒以为在中亚那边没有基督教，这是不对的。我们中亚那边有基督教，非常早期的基督教，比方唐朝景教就是从叙利亚传来的，懂我的意思吧？唐朝景教是叙利亚的宣教士到我们这边来传的，到我们这边，所以他们是有非常古老的基督教在这个地方，非常古老的。那么这群基督教徒在这个他们的内战中间受到的逼迫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严重，几百个人跪在那地方问他说：“你要耶稣还是要活命？”就这样子被杀。我就记得有一条新闻讲了一个小女孩3岁多，在妈妈怀里哭着喊着说：“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坏？我要到耶稣那里去，告诉耶稣这些人好坏。”然后被杀了。这种圣徒殉道一直到现在没有停止啊！前两天的一条新闻就是，忘记了是在哪一个非洲哪一个国家，一个教会里头大屠杀，从牧师到所有的会众。几十个人上百人一次被杀掉。我们在这里真是恩典。第六个大地震我就不要多说了，你看311的大地震，然后印度的大地震，然后这个什么，不对不起，印度的海啸哈，等等等等等等，一直就是算到了最近吧。到了最近刚你看到有菲律宾的火山，我告诉你这是昨天还前天的印尼的 梅拉比火山，前天的吧，前天的火山刚刚爆发，土耳其刚刚在二月底发生的地震啊，你刚在网络上面看到的，刚影片上面看的是在二月中发生，这是二月底发生的，二月底发生的，然后就很多的天上很多星星掉下来，我们不懂什么叫星星掉下来，但是你看到很多陨石掉下来，就发现真像星星坠落差不多啊。前不久不是俄罗斯很多陨石掉下来吗？你知道在1975年的时候，在吉林那个地方非常多陨石掉下来，所以在吉林那边有一个陨石博物馆专门陈列了，他们有138颗的陨石掉下来，好，造成的像那个炸弹一样，他们有一个很重的陨石，这是第一号啊，第一号陨石，这个陨石大概重的是1700多公斤重，好，1700多公斤，它掉下来的时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坑，很大的坑啊。现在弟兄姐妹看到这些人，我不是在说末世已经到了，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要说末世的警钟是不是敲响了，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末世的警钟有没有敲响？如果末世警钟敲响了，基督徒有没有责任啊？弟兄姐妹，你我是什么？你我是这个时代里头的守望者，一起说守望者。你知道尼托森弟兄啊，他的英文名字就叫 Watchman Nee， Watchman， 守望的人。好，你我都是 Watchman， 我们都是守望的人，一起说 Watchman。你我全部都是守望的人。你知道守望的人干嘛？守望的是别人睡觉时你要站在那里站岗，你要在那里站哨。守望的人在那边做什么？他站在那个城楼上远远的看，看到敌人来的时候要吹角，要吹号，要敲钟。他在那个在如果我们古代的话，在长城上，他看到了北方的敌人来的时候，他要烧狼烟，他把狼烟上，所以有烽火台，要烧狼烟，要告诉别人说什么，告诉别人说时候到了，敌人来了，快点，不要睡觉了，准备要打仗了。这个是守望人的责任。你知道约珥就像一个守望的人了。约珥书你记不记得？约珥书上边他是一个农夫，他看到什么？就是看到蝗虫，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蝗虫。他说蝗虫吃完了，蓝子吃，蓝子吃完了，蚂蚱吃，蚂蚱吃完了那个什么吃。他说一个吃完又一个吃，连续四个不断的吃，不断的吃。当他看到这样子的蝗虫灾难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看到末了的时候上帝的审判要来的。亲爱的弟兄，那是一个 watchman， 那是一个守望者，所以他就写了约珥书。亲爱的弟兄姐妹，看见我们看见的要像先知一样的有属灵的敏锐度。别人看到瘟疫是卫生的问题，没错，瘟疫是卫生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看到瘟疫有没有属灵的问题，告诉我有没有属灵的问题，应当有啊。我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是中国这么大的瘟疫，我也没有办法解释欧洲变成像中国一样那么严重的瘟疫，但是我觉得你应当好好的去思考。我不能够给你答案，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但是真是上帝是不是在对我们说什么话？蝗虫当然是天灾，人家说蝗虫产生就是因为沙漠里头下了大雨，我们认为下大雨很好，但没有想到下了大雨虫卵就得到很好的孵化的机会，于是就出来了，这一出来就不得了了，就消灭不了它了，确实它是天然的灾害。但是告诉我，蝗虫算不算上帝的，有没有上帝的管教在里头，有没有呢？基督徒你不能够说没有，你要知道这个里头是有的，这是有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吧，这个实灾里头，摩西的时候实灾里头，那不是属于上帝的管教吗？瘟疫不也是上帝的管教吗？那个连大卫王的时候也有瘟疫，那不也是上帝的管教吗？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间背叛上帝的时候，你不是也有瘟疫的管教吗？也有瘟疫的管教啊。所以摩西叫亚伦拿一个香炉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去祷告啊，因为那是属于上帝的管教啊。你我在上帝面前需要有这种不一样的看法。地震是板块的运动，没有错，是板块的运动，但是告诉我，地震会不会也是上帝在敲门呐？告诉我是不是啊？是不是上帝在敲锣啊？上帝在打鼓啊？上帝说醒过来呀、啊。特别是在台湾，我们不要认为台湾可以逃过地震哦。台湾在地震带上哦，哦，我记得我们有个弟兄汪宗和弟兄是非常有名的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地质学家， 他就一再的跟我们讲，他说311福岛之后台湾一定会有个大地震，所以每次台湾有地震的时候我就都会打电话问他，我说哎，王弟兄啊，是不是这个？我告诉你啊，这个科学家斩钉截铁的告诉我，他说张牧师不是，他说还没有到。我说是不是这个？他说不是，还没有到。我再问他还是不是这个？他说又不是，还没有到。他告诉我说这个地震不在海里头，这个地震在台湾的陆地上。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他说一定会有。所以每一次有地震的时候，我都说上帝啊，求你怜悯哦。好，没有地震的时候我也祷告，我说上帝啊，拜托你多来一点小的哦。好，不要来大的，不要一次来大的，多来点小的、哦。我祷告说，上帝能不能把这个震央啊，好，不要在最台湾最精华的地方啊，能不能在山里头，能不能离这个精华的地方远一点，离个500公尺都好，离个500公尺对台湾来说都是很大的恩典。好，震央离500公尺恩典都是很大的。好，哎呀，我前不久还跟一个弟兄讲，我说弟兄，我说你们地底下刚刚发生地震呢。我说你们有没有保地震险？因为它是一个工厂啊。我说你的工厂要保地震险哦。哦，他说我去查一查看。我说最好去保个地震险，如果有任何事情，我说你这个是有一点是比较好的。哎，我们要敲钟啊，弟兄姐妹，要不要敲钟啊？要不要敲钟？不要继续醉酒。约珥书在那边骂以色列说不要醉酒，警醒过来，不要心存侥幸。很多人心存侥幸，以为我们可以不在这些的所谓圣经中间所有一切的这些提醒的中间，不提醒你就是叫你不要侥幸。 Amen。 我是做牧者的，我有责任告诉你不要侥幸。现在要醒过来的时候，要用最严格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情。告诉我，你身上如果发现身上有一个地方可能是肿瘤，你告诉我你会做什么处置？哎，会做什么处置吧？我前不久这个地方有一个黑痣啊，一直长起来，一直长起来，越长越大。告诉我要做什么处置？切掉它吧。我会不会存一个心？哎，也许不是，也许不是。哎，我不能够存也许不行，我要用最严格的态度去处置它。我要用最严格的态度去处置他。面对这些事情，基督徒你要用最严肃的态度去处置他。我要像亚伦一样拿着香炉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不要做一个睁眼瞎子，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好好的祷告，一起说好好的祷告。所以你记住，不止你一个人祷告，你要参加小组祷告，你要参加线上祷告。现在教会有很多的线上导读小组，你一定要参加。一起说线上导读。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哎呦，你知道我帮助大陆一些教会哈，我帮助他们我在去年底的时候帮助他们学习导读。我当时不知道会有疫情啊什么什么，结果他们就做了以后告诉我，他说现在有一个教会告诉我，他说牧师，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做了。他说我们谢谢你来做，你带我们四个组，他说现在我们有100多个导读小组，我只带了他4个，他产生了100多个导读小组。亲爱的弟兄姐妹，别人说这个好得不得了，哎，我也告诉你好得不得了。所以如果你的小组长跟你说请你来参加导读小组，不要拒绝他，不要很骄傲的说我不习惯跟一些不认识的人在一起祷告，我不习惯。拜托你，拜托你，拜托你，不要什么不习惯，不习惯2次就习惯了。好好的祷告。马可福音第4章12节说，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哎，你不要看见却不晓得，听见了却不明白。我已经告诉你了，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在这里讲，我洗手表明无辜，该说的我通通说了。 Amen。 你宁可好好的祷告，好好的面对这些事情，不要存侥幸的心，好好的服侍。一起说好好的服侍。而且要扩大你的服侍范围，抓住机会在各样的情况里的服侍。比方像关伟牧师带着大家去，带着一些同工们去送咖啡，告诉我好不好啊？好不好吧？好啊，好啊，只是一杯咖啡就让这医护人员里头很多的感动啊。昨天的时候我跟几个同工们，我这个疫情没关系啊，我们就是到台北火车站晚上去发一些的日用品给这些的 homeless。 好，我们经常会做的。我只是昨天再做一下，因为觉得 天冷嘛，好，天冷嘛，我不但做这个，我还在想我还要再去做一点事情。哎，不说他，不说他，不说他。路加福音21:34-36，我们一起读来。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怎么样，忽然临到你们。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怎么样，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怎么样，站立在人子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耶稣说的，这不是我说的，路加福音21，耶稣说的。耶稣说不要贪食，不要醉酒，不要被这些什么电视剧给了迷惑了，看电视剧的时间用来祷告，好好的祷告，你宁可好好的祷告，不要让这些事情像网络一样忽然间临到你。奉主名祝福你，靠耶稣的恩典，让我们一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Amen。让我们一起来敲钟，让我们一起来警醒。
谢谢牧师给我们分享的信息，我相信你一定被他提醒了你的记忆，你一看你就知道这个是2020年疫情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引起全球的轰动，大家都一片的迷茫，一片的惊慌，不知道要怎么办。这是5年前牧师的信息，经过了这个5年，现在已经是2025的年底，所以严格说起来是6年。经过了这个6年的时间，请问你刚才牧师所说的这些事有丝毫的减少吗？那个弟兄所制作的那一个小小的视频能改观吗？我们今天如果把2025，不要说9，2025的10月到12月，我们也来做一个视频，你的内容会比2020年那一个弟兄所做的视频更惊悚，更害怕，更吓人，是不是？不要说远，今天真的比2020年更甚，一点没有减少，除了那个 COVID-19 结束了以外。今天你是不是今天听这个人感冒，明天听那个人感冒，这个人得了流感，那个人全家流感，你是不是还在听这个故事？灾害是不是一直不断？别说远，没多久以前，那个香港死了多少人，烧毁了多少的房子，没多久以前，印尼的整个山洪爆发，冲走了多少个村子，没多久菲律宾的台风又把他们毁了多少村子，斯里兰卡死了多少人，大水泛滥，泰国死了多少人，马来西亚的北边死了多少人，各样的我们说是天灾，有没有人祸？各种的人祸，你今天打开新闻，只要一点进去看，全都是一些没有道理的莫名其妙的车祸，莫名其妙的失火，莫名其妙的什么工厂爆炸，这个都叫做人祸，各样的人祸，还有莫名其妙的拿着刀拿着枪到地铁去砍人的，莫名其妙的拿着枪进人家在聚会敬拜的地方去开枪的，多得不得了。2020到现在5年多6年的时间，这个现象有改变吗？并没有。如果我们今天还要把它制作成为视频，我们的内容比2020那个弟兄做的还要惊人。牧师刚才提到这个野兽是什么意思，我从前也不懂，我最近突然懂了。这一些的怪事，我刚才说的拿着枪莫名其妙冲到教会里面去扫射，拿着枪莫名其妙找那一些他不认得的人，在商场在人家热闹的人潮的当中去扫射，拿着刀任意乱砍，这个都叫做怪兽。真正的野兽还不会这样乱砍，野兽肚子饿的时候出来觅食，吃饱了就没事，怪兽不论他吃饱没吃饱，他就是莫名其妙的 要发动这一些恐怖的事情。在人与人之间有怪兽，国与国之间也有怪兽，人家根本没得罪你，一句话不能讲，你就要把人家骂到一个不行，要发动战争，这个叫做怪兽，这个叫做怪兽。很多年以前，我在为着各种现象祷告的时候，神就跟我说，这个叫做怪兽横行，我不大能懂。神跟我说，怪兽横行，所以拉了一群的小怪兽在后面跟着这个怪兽乱跑乱冲，我心里很痛苦很难过，但是我就是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止住这些小怪兽，我止不住大怪兽，但是求神止住小怪兽。小怪兽是什么？就是横冲直撞，做一些自己以为是的事。狂奔乱跑，今天去云南，明天去上海，后天去东北，哪一天又出了哪一个国，到处乱跑。你问他为什么乱跑，他说我拓展我的业务。你为什么乱跑？因为我要开展我的眼界，到处乱跑，把家丢下，把孩子丢下，把自己的工作丢下，为了里面的成就感，为了里面的快感。这个叫做怪兽，不是野兽。真正的野兽不会这样子乱来，但是这些怪兽在哪里横行？这一些怪兽越来越猖狂，在国际关系之间横行，国与国的关系之间横行，都不按照兵法来进行，完全是逞着自己的骄傲狂妄。人际关系当中，怪兽横行，根本你也不认得，你只是多看了他一眼，他就可以打你，就可以杀害你。你只是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就可以要你的命。怪兽横行，怪兽横行在家庭的里面，夫妻的争吵、意见不合、亲子的关系破裂。怪兽横行在我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我的自我非常的膨胀，觉得我是这个全世界500强的一个人，我要建立全世界500强的事业，自我膨胀，看自己看得很大，能力却不达不到。怪兽横行在哪里，弟兄姐妹？这个跟你跟我都有关，就是在游戏的里面。你如果打游戏，你就知道那个游戏里面全是打过来打过去，打过来打过去，没有道理的征战，没有道理的杀害，没有道理的要赢。你在游戏的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赢，我要夺取。弟兄姐妹，这个叫做怪兽，怪兽横行在游戏的里面。在游戏的那一些软件的里面，游戏的内容的里面，怪兽横行在娱乐圈的里面。娱乐圈里面，因为要搞知名度，他就必须把自己弄到与众不同，所以越来越怪异，越来越怪异。容许我这么说，男生不像男生，女生不像女生。容许我这么说。唱歌不像唱歌，跳舞不像跳舞，非常的丑陋。这是怪兽。真正的野兽还知道自己是狮子是老虎，娱乐圈里面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人。各种的破坏，各种的诈骗，是不是？这个诈骗是赚钱的当有之道吗？诈骗的人所诈骗来的那个钱的额度，快速的进到他的荷包里。这个时代的诈骗，远远的超过人应当用自己的能力赚取金钱的一个法则。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叫做怪兽，怪兽就在这些地方。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 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他现在就是成了一个怪兽的样式。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说里面有一个怪兽，那个怪兽还头上还长角，长得非常多的角，几个头在那个地方，这是不是怪？这个就叫做怪兽。这个怪兽正在我们的世代里面，用各种你以为不怪的东西。用一个温和的样式，用一个文明科技的样式，就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了。是不是要警醒？牧师给我们说，这个现象已经来了。我们是一个守望者，守望者要敲钟，守望者要在这个世代的里面站立得稳，守望者要看得明白，守望者要清楚地知道那是敌人。怪兽是一个伪装的敌人。我刚才所说的这一些的怪兽的现象，是伪装的天使，让你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好玩吗？我不打游戏，我的时间这么多，我做什么？我来打游戏。我来追剧，你的时间就全部被消耗了。现在的剧，正常的剧，正常剧情的也很少，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这么多的事情提醒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么多的事。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末世，你真的要知道他来的日子近了。你说那来就快点来吧，大家不都等了2000年了吗？我们在这个日子的里面，求主来帮助我们。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它不是单言。主来的日子近了，你觉得好像？听听就算了，因为每一年都这么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你不觉得？因为你的日子还是过得很好，你的日子还是很安逸，你还是过你的小资。主来的日子并没有来，因为他不是单言，乃是愿意人人悔改。所以，我们第一，要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你必须要提醒自己，主来的日子近了。为什么还不来？因为你隔壁那个邻居还没信主。为什么还不来？因为你办公室的同事还没信主。为什么不来？因为你所最爱的家人还没信主。主来的日子不是单言，乃是愿意人人悔改。它不是单言。是给我们机会，主来的日子近了，他愿意人人悔改。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守望者，我们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有一个不一样的责任。一方面是告诉人，一方面是彼此提醒，主来的日子近了。一方面，快快的去把人带到主的里面来。彼得前书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当主来的时候，万物的结局就到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应当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事是彼此相爱。个人要用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所以，请你如果手上有圣经，你现在就可以打开《彼得前书》这一段话，你要牢牢的记住，把它背在你的脑子里，按着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去生活。所以，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一个末世的景象一直都在显出来，越来越激烈。让我们珍惜今日，珍惜今日，不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哎呀，赶快去旅游！哎呀，赶快去做什么？哎呀，赶快去买我要买的东西，赶快吃我要吃的东西。弟兄姐妹，这个太狭窄了吧？我要以我的神为乐， 行我神的旨意。刚才牧师提到约珥书，约珥书里面有两个日子，那日子来了，那日子快到了，我们永远要记住第一个那日子。先知书里面讲了又讲，那日子要来临，那日子要来临，那日子近了，以色列人、犹太人就经历了，他们的国家就亡国了。他们没有照着先知所说的话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国家就亡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有人提醒你，那日子近了，你就要知道你该有什么改变，你该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就认罪悔改。当快快的靠近主，就靠近主；当离开自己的那个怪兽心态，就离开怪兽心态，离开自己的怪兽生活模式，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人，他的名字你们知道，叫做马丁路德，不是马丁路德金，是马丁路德改教的那一个马丁路德，让基督教跟天主教有所分别的那一位马丁路德。马丁路德说：“我的日历上只有两个日子，我的日历上只有两个日子。”我不知道你用不用日历，我是用日历的，我的日历贴在墙上，一个月一张。我在每一格子里面，每一天的里面，要标明我要做的事，我要做记录，主要是做计划。我哪一天要做什么，哪一天要做什么，我写在我的日历上面。你要规划你的人生。马丁路德说：“我也有一个日历，我的日历只有两天。”我的日历是一个月，马丁路德说我的日历只有两天，一天是今天，一天是那天，我只有两天，一天是今天，一天是那天，今天我怎么过？我都是为了那一天而过好我的今天，那一天就是主来的那一天，主来的那一天就是马丁路德的那一天。我再说一次，马丁路德说：“我的日历只有两天，一个是今天，一个是那天。”拿约珥的话来讲，就叫做那日子；拿彼得前书的话来讲，就叫做万物的结局那一天；拿启示录来讲，就是新天新地来的那一天。当万物的结局结束了，万物进入结局的里面，新天新地就开始了。所以，我怎么过我的今天，是我的眼、我的心想着那新天新地的那一天。所以，这个当中风风雨雨、刀剑、饥荒、瘟疫、地震、各样的天灾、各样的人祸，我要怎么样过今日？我的今日不是看这些。我的今日是看风雨之后的彩虹，我的今日是看万物结局之后的新天新地。我进得了那新天新地吗？我今天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今天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决定我那一天在不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今天轻看这些风雨，我今天在风雨的当中做一个守望的人，我今天在风风雨雨、刀剑、瘟疫、伤害、地震、灾害的里面，我做一个守望祷告的人，我做一个敲警钟的人。那一天来临的时候，那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不害怕。那日子来临了，我就知道我将要进入新天新地，见到那永恒美丽的彩虹。所以，今世的风风雨雨不能把我怎么样。有人听到这个战争将要来临，吓得半死。 通常都是这样，有钱的人立刻出国，离开那一个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当你发现经济状况不好，这个世界可能会遭遇一些经济的萎缩，你立刻把你的金钱做一些的投资改变，心里很害怕。其实经济不好的时候，你投资什么你都害怕。弟兄姐妹，经过这一切，看在将来的彩虹，那美丽永恒的彩虹，神就必定指教你。你只要做一件事，在活人死人的当中，做一个警醒守望祷告的人，在活人死人的当中，做一个把新天新地遇见永恒美丽彩虹的消息，去告诉那一些在风雨中恐惧不安的人。你的力量从哪里来？嘴巴说说，你就成为了一个为今日过好的人吗？你今日要能够不惧怕，期待那日子来临的时候的美丽彩虹，这个中间是很长的。你要怎么样过你的每一个今日？我们都听别人说，只要活在当下，所以我当下想做什么，我当下想打游戏，我打游戏；我当下想消费，我消费；我当下想买漂亮衣服，买漂亮衣服；我当下想去吃这个满汉全席，我当下，对不起，不是这种活在当下。我活在当下，是活在耶稣基督的旨意的里面。你当下，你活得怎么样？你今日活得怎么样？你今日，这是主所定的日子，你在主的里面吗？你在主的日子里吗？每一个主日，你在主的里面吗？你在主日的里面吗？你与主亲近吗？你参加小组聚会吗？你说不啊，我不喜欢跟人家在一起。你参加小组吗？不啊，我家很忙啊。你参加小组吗？不行不行，我忙得很。你忙着干嘛？你的每一个今日怎么过？主日参加主日，小组聚会参加小组聚会，安排你导读啊，要不要不要？我不会不会。我自己会祷告，我们最厉害就是讲这一句。我自己会，我这最厉害，我自己会祷告。邀请你导读，你不要；邀请你小组，不要；邀请你参加祷告会，没空，我自己祷告。邀请你读经，你不要，我自己读。哎，弟兄姐妹，你能不能改一改啊？刚才牧师已经说得那么严厉，我只是接续他的严厉。他说：“你要用最严格的态度来面对你自己，这叫做过好今日，这个叫做过好今天。主日不缺席，小组聚会不打马虎眼，不迟到，不早退，导读准时参加，祷告会每个礼拜我来，读经每天打卡，背经每天打卡，这个就叫做用最严格的态度面对自己。”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选那一个日子，柿子挑一个软的吃，不要这样，严格的对待自己，严格的面对在属灵生活上的挑战。你信主10年了，还在每天读经15分钟，有人邀请你来读经1个小时吗？不要，都那么率性，那么有个性。让你传福音，一年传一次圣诞节，好不容易，好不容易传了一次，就没了。教会如果不一直的说带新朋友，带新朋友，你也不带，你觉得把你自己过好就好。对不起，主来的日子不是单言，乃是愿意人人悔改，有得救的机会。那一个带领人悔改得救的人，就是你。起来传福音，礼拜天你要来教会，顺便邀一下你隔壁的人，哎，一起来。我昨天碰到一个人， 其实这个人我常见面，我昨天去一个基督教的书房买东西，买一些书，买我要用的读经表，因为我那张读经表用了2年，读了6次，已经不能再，不能，没有地方再让我读第7次了，我去买读经表。有一个人叫我，跟我打招呼，哎，我说你来干嘛呀？他说：“因为明天有2个人要受洗，我来买礼物。”满脸的笑容，高兴得不得了。我就顺便问了一下：“哦，我说是在教会里的人啊。”他说：“不是，是我的同学。他读了一个在职进修的研究生。这个在职进修的研究生都跟他们一样，都是有钱人，就是高知识分子，有钱人。那。”他们班上的同学保持联系，他给他们的班上的同学传福音。他已经把他的班上的同学带了十几个人信主，十几个人成了小组。哦，我说你们这个小组都是基督徒，他说都是。哦，我说都教会给你的暗装是不是？他说不是，都是我一个一个传福音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自己就成了一个小组，10多个人，2个礼拜聚会一次。他说：“我还有一个小组，他是个老板，科技公司的老板。他说我公司里面也有一个小组，我公司每一天要聚会，所以我在公司里面有个小组。我在教会里也有小组，牧师叫我去牧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我跟我太太在公司里，在教会里一个小组。我这几个小组都我跟我太太一起做，公司里一个小组，同学一个小组，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他几个小组，教会里面肯定不止一个小组。这就是他的服事，他是老板，忙不忙？你告诉我，当老板的人忙不忙？忙得不得了，他欢欢喜喜的到书房里面去买礼物给那个要受洗的人，欢欢喜喜的传福音，欢欢喜喜的帮助这一些人，跟他们讲解真理，带领他们认识神。洗了十几个人，他一个人，他一个人帮助了10多个人受洗，弟兄姐妹，哎，他还不只是这样，随传随到，牧师叫他带小组，他就带小组；牧师叫他带领读书小组，他就带领读书小组；牧师叫他回来参加座谈会，鼓励鼓励他的学弟学妹，他就回来鼓励学弟学妹，忙得很。满脸的笑容，弟兄姐妹，这是他过今日生活的模式。那我们就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过今天？我们怎么过今天？我怎么面对今天这个世界上的风风雨雨？我怎么面对这个主将要来的日子？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今天是2025的最后一个主日，你结算一下，2025你得了神多少的祝福？你结算一下，2025你为神做了什么？你结算一下吧。2025你读了多少圣经？2025你在主的家里面花多少时间？2025你花多少的力气去传福音？2025你的生命。有没有鼓励到你周边的人，让他们看到你以后说我也要去教会，看到你以后说我要跟你一样好好读圣经，看到你以后他说我跟你一样，我要来学习祷告。结算一下，2025年是什么样，好吗？我们一起站起来。2025，你要结算什么？2025，你要结算什么？你有很多东西可以结算，因为神给你很多恩典，你可以结算你的财富，你可以结算你的旅游经历，你可以结算你参加的这个活动，那个活动，你可以结算。你可以结算。 你买了多少的衣服，买了多少的鞋子，买了多少双十一的好东西，这都你都可以算得出。但是，请你结算一下，2025你为主做了什么？2025你为主做了什么？2025你为主做了什么？2025的你每一个日子，你一只手就数完了，你给主多少时间？是不是？结算一下，2025你在主所喜悦的事上花多少时间？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结算主给你的祝福。神给你财富，感谢赞美主；神给你丰富的生活，感谢赞美主。都感谢，都感恩，都感恩。神给你大江南北各处去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最重要，结算你为主做了什么？一起来祷告，一起为自己祷告。Hallelujah, Hallelujah。哦，我的主，我的神，我向你献上感恩。哦，主啊，这一年你给了我多少的天使，让我在生活的当中蒙福。谢谢耶稣，从年初到年尾，哦，主啊，你给我一个又一个的惊吓。主啊，在惊吓的当中，你与我同在。你给我一个又一个的天使，在我力不能胜的时候，成为我的帮助。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哦，主，谢谢你这一年，我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在你的面前竭力的追求你，哦主啊，我看见有那么多的人竭力的奔跑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哦主啊，我看见有人在您的面前每一日花越多的时间在你的身上，每一日更加的亲近你。哦，我的主，我的神，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是的，向你献上我的感恩，向你献上我的感恩。哦，主啊，谢谢你这一年，我看见好多你自己的儿女被你自己来更新了，被你的圣灵浇灌了。哦，主啊，成为一个大有能力服侍你的人。主啊，成为有意义上的人，哦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耶稣得胜，赞美我的主，赞美我的主，谢谢我的主，谢谢我的主，哦我的主，我的神，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哦我的主，是的，谢谢你，赞美耶稣，哦我的主啊，让我奔跑有能力，哦主啊，让我做你的工有能力，哦主，让我做你的工有智慧，哦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谢谢耶稣。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使我们在这个地上度日，我们一切所需的，你一样也没有亏待我们。我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谢谢主。2025年，你使我们的财务丰富。谢谢主，2025年你使我们的家庭回到和睦。谢谢主，2025年你使我们的工作顺利。2025年你使我们的脚步稳当，我们出和入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2025我们经历的疾病被医治。谢谢主，2025你拓展我们的疆界，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福音的意象。向你献上我的感恩，谢谢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看见那永恒美丽的彩虹，轻看今天的风风雨雨，在风雨的当中靠着你有力量，在风雨的当中靠着你有喜乐，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谢谢我的主，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拍掌将感谢归给神。跟你边上的人说，我每一天看着那一天的彩虹而活，
我
我每
每一
一
天
天
看着
看着
那一
那一
天
天的
的
彩
彩
虹
虹
而
而
活，我
活，
每一天
我每
看
一天
着那
看
一
着
天
那
的
一
彩虹
天的
而活。
彩虹而活，阿门。